转动指针，一起探索手腕上的小宇宙。欢迎收听静表志。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的静表志。我是静周刊精品组记者王思成 Amanda。 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 Bell Rose 的资深行销经理 Flora。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lora。 那我现在任职于 Bell & Ross 这个品牌将近有10年的时间，那我目前是负责台湾市场的行销与公关活动。那其实在 Bell & Ross 之前呢，我其实也任职于其他的钟表品牌将近有5年的时间。
好的，那今天会邀请到 Flora 呢，是因为其实前阵子的时候我们有合作一支影片嘛，然后那时候其实针对影片的内容呢，就是 Flora 的品牌端，然后跟我们的媒体端，其实那时候我们想要放的内容方向上有点不一样，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些讨论，所以我觉得诶，那这过程其实蛮有趣的，那就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聊一下说，其实到底表明想看的、媒体想做的跟品牌想要的内容到底有什么落差。
好的，
那一开始是想要问一下 Flora， 其实现在目前的媒体操作可能会有一些是跟品牌合作的部分嘛，可能是文章啊，或者是 FB 或是 Instagram 的 post， 那或者是影片，对，就是其实有很多形式。那以品牌的立场来说，好，如果我们先以影片来讲好了，你们在跟媒体合作的时候，你们会希望带到哪一些内容？
如果就我而言的话，其实我会依据这次影片的主轴去思考，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影片想要沟通的内容可能是品牌故事，或者是有时候是品牌系列，或者是单一的产品，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会就我们这一次的主轴去思考到我们的内容要怎么去做延伸，甚至是每一块它的比重的部分要怎么去安排。那当然我也会就说这一家合作媒体它的受众的轮廓去思考说要带给这样子受众轮廓什么样的内容，所以其实会有蛮多的因素掺杂在里面，去决定出这一整个内容会是由哪几个方向去做组成。
那所以例如说，如果是以专业钟表杂志或是我们周刊的属性，你会切入的点有什么不一样？
就我的想法，其实专业钟表杂志他们的受众的轮廓跟一般可能是周刊这边的受众轮廓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在内容的比重可能两边在不同的媒体我们的比重就会放的不一样，可能在专业钟表他们那边，因为他们的受众大部分对于腕表已经有相对程度的认知，所以我们可能会就深度再去做一些延伸，那如果是周刊这部分，我们会希望说就是就一般的普罗大众一般的听众，他们对于手表或者是对于这个品牌怎么去做广度的传播跟广度的宣传这样子。
那其实像有一些品牌他们总部会给的限制还蛮多的，你们品牌会吗？
这会看是针对于什么样的内容，如果是视觉性的影片，其实我们通常不太会去做这部分的合作，因为其实总部他们本身就会提供非常多视觉上的影片。那如果是跟媒体合作做产品宣传的访问的影片的话，其实总部那边并没有太多的限制。
因为其实如果说是媒体的自主报道啊，可能比较不会有压力，就是可能可以去提到一些可能大家表迷们会讨论的地方啊，可能以其他品牌来讲价格啊，或是有一些大家买了之后出现的灾情啊，这些可能就比较能讲。可是其实如果说真的是跟品牌合作的，好像就是比较不能在这一类的影片提到这个啦。所以如果以品牌端来说啊，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们比较不想要搬到台面上讨论的？
其实我觉得不是不想搬到台面上去讨论，而是其实有时候大家讲的这些拿出来讨论这些东西，它其实是比较个人主观的部分。比如说价格，你觉得贵，可是可能别人他会觉得因为他很喜欢，所以他觉得不贵。那你觉得这个表哇怎么那么漂亮，怎么那么有设计感，可是有的人就觉得还好。所以其实这种太主观的东西，其实就品牌端而言，我们其实不会把它拿出来讨论这样子。对，那 有时候是为了避免争议，那有时候也是其实你好像讨论到最后其实它也不会有个结论。
嗯嗯嗯，
就品牌端而言，我们会觉得我们不适合介入这样子的话题。
因为其实我觉得就以 Beyond Rose 的价位带来说，因为算是中价位以上的这个牌子，我觉得其实这个比较尴尬的就是竞争对手很多，所以相对像讲到价格，大家就会拿来比，就可能觉得，那这个价钱我都可以买什么牌子的，它还有什么规格？就面对这种问题，你们通常怎么回复啊？
我们不会回复因为这就像有的人，比如说好了，可能20万，大家就觉得说，哇，为什么你这个表卖20万，怎么那么贵？可是有人就会觉得，哇，这是值得，或者是有人就说，你干嘛要买这个？我直上劳就好了，或者是我再多存一点钱，我可能可以买个什么什么牌子。但我就说，其实这都是很个人主观的部分，那我们不会去针对这样子的回复去做讨论，因为这个到最后其实也没有结论，因为就是可能你的蜜糖可能是我的毒药，你的贵对我来讲，我可能觉得不会啊，我觉得超有价值的。对，
那这样如果说在销售端的时候，例如说客人直接提出这个问题的话，你们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啊？
其实我觉得一般会进到店里，然后他坐下来看到这只表，如果他就是已经在这边把玩很久，就代表他一定有相对程度的喜欢，所以他们其实会提出价格问题，应该是希望得到折扣，而不是要跟你 argue 说为什么你的定价这么贵。对，
所以直接给出牛肉就好了，是
吧？对，对啊，所以其实很多人都说，其实闲货人才是买货人，对啊，
是。那因为其实花花前面提到说你进钟表产业其实也很久了，那你觉得其实以专业钟表杂志或是专业钟表媒体来说，你觉得我们的生态或报道方式跟你那时候刚入行的时候比起来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我觉得整个媒体的生态其实是有蛮大的改变，尤其是在 COVID 之后。对，但我觉得这个改变不是说都是不好的。我觉得在刚入行的时候，我觉得专业媒体他们会比较 focus 在所谓的高端品牌或者是高复杂工艺的品牌去做很多的琢磨。但那个时候的我其实一直有个疑问，就是会觉得说，你是专业钟表媒体，那所谓的专业应该不是只针对于高端品牌或者是高复杂工艺品牌去做报道，而是对于每一个价格带的品牌去做专业的报道。所以 maybe 你也可以把可能是入门的价位或者是中价位的品牌把它怎么样去介绍给消费者。但是我觉得在 COVID 之后这几年，我觉得在专业钟表媒体上面，他们其实有这样子的趋势，就是他们不再那么的专注在所谓的高复杂工艺品牌。
对，因为像刚刚花花讲那个部分啊，其实因为以媒体的角度来说，就是如果说我们是指没有业务合作状态下，你要自主报道，当然可能品牌要有历史，不然就是表款要有话题性，或者是说那只手表够复杂，可以让你到解释很大的篇幅。那因为其实早期真的是比较高端的牌子，他们可能才会去做那种比较复杂功能的研发，所以相对结果上面看起来就好像会觉得说，好像是那种复杂功能或是比较高端牌子报比较多。那像刚花花说的，其实因为因应这几年可能网络啊或是新媒体的崛起，就是变得我们的载体也变得很多，像短影音啊，或者是有很多影片的形式，就变得说如果你的产品够有话题，或者是做一些联名材质很特别，或是像 Beyond Rose 就是会蛮常有一些跟赛车啊或是飞行有关很帅的这种主题，我觉得它就蛮适合在短影音上面做呈现。所以其实身为媒体我觉得也蛮有感的，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可以利用的素材的确是比以前更多元啊。
对，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当时的我也是在思考说，为什么专业钟表媒体他会那么专注在这一些高复杂的表款上面，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内容，很多的素材可以去做分享，可以去讲。可是相对于可能一般你认为的入门款或者是日常佩戴款，它好像其实内容就是那样，好像没有太多可以去琢磨。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困难点所在。那就像我们自己在经营品牌的时候，怎么样把所谓的日常佩戴款去介绍给消费者，你要找出什么样的特点，用或者是你用什么样的行销方式或公关活动去吸引。所以我会觉得说， 其实这个也是专业钟表媒体他们可以去思考的一部分。我觉得怎么样去把自己的受众再扩大，因为就像我回到前面的问题，其实有时候专业钟表媒体他们的受众其实就是会比较 niche， 就是可能很多都是已经对手表有相对认知，然后喜欢这种高复杂工艺的厂家，可是他们可能忽略了其实一般的消费者这一块，那一般的消费者我不可能花个一次就是花个几百万啊，或者是七八十万去买手表，一般人的入门款可能就是只有三四万块这样所谓的入门表，那怎么样去找出这些特色然后去推荐给一般的消费者，我觉得其实反而在 COVID 之后这几年慢慢有就是媒体慢慢好像有开始关注到这一块，然后其实可以在专业钟表媒体上面去看到更多这样子不同的品牌的内容。
那其实像刚刚花花讲到报道的方向的部分，那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在影片上啊或是留言上就很常的会看到一些表友，因为其实现在资讯很发达，就很多时候其实表友得到资讯如果他们追得紧一点，可能他们得到资讯的速度都还会比媒体快，那在这样的状态下可能大家就会去看很多国外的讨论区啊或是留言，然后就可能会看到很多这只手表的灾情，或是说它哪里不好啊，机芯跑不好啊，精准度不够，那在这样的状态下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诶，那为什么国外媒体都会写到或是国外论坛都会谈到，可是台湾媒体就好像是诶一片祥和，大家都是隐匿不报这样子。所以其实那时候其实关于媒体的角色，我们这几年也身为媒体也一直在想说，所以大家到底是想要看什么报道，就例如说当这只手表哪里不好，我们是应该要写出来大家才会觉得这是一篇好的报道或是有观点的报道吗？所以我也蛮好奇说以品牌的角度来说啊，你觉得其实台湾的媒体在报道上面就是关于在论述可能品牌的灾情或是讲品牌的坏话这件事情，你觉得台湾媒体是不是真的有比较绑手绑脚不敢说？
我倒不觉得是绑手绑脚，我觉得其实这是比如说如果你说像是他们在讲品牌的某个产品的一些灾情啊或者什么，其实在台湾你也很常看到，只是他们大部分会出现在所谓的论坛这样子的媒体上面，那其实也会，只是说我觉得如果是以媒体来说，因为毕竟媒体主要还是要是秉持着一个客观的报道，那你所谓的灾情或者是所谓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哦这只表价格太高，或者是哦这只表为什么只是使用通用机芯，然后为什么价格这么高，或者是哦好像这只表它的材质没有用得很好，或者是维修率很高等等之类的，对。可是其实有些东西它就是个人主观的问题，或者是你说维修灾情这个，其实这个就很难去说它是一个事实或者是它只是一个比例的问题。
对，因为有可能真的是假设就是一千只里面就只有那一只，然后那个人他就跳出来讲
了。对啊，所以这就是就比如说其实有时候在一些社群上面我们会看到有的人说哦，我买了哪个品牌的手表哦，然后呢这只表我的维修率很高哦，常常要拿回去维修，我觉得它的品质很不好，然后可能其他的表友或网友就会在下面回复说啊，真的吗？怎样怎样？可是有的人就会说，哎，可是我的不会，或者有人会说，哦，我的好像也是，或者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是几率的问题，或者是比例的问题。所以就我们品牌的部分，我们也不会去做这相对的回应，因为这个就只是一个很主观，或者是没有办法，因为毕竟这种是要有一定的数据你才可以去评断出来的部分，对，所以就我们品牌我们也不会去就是跳进去然后做回复这样子，对。
然后我觉得比较恐怖的一种回复是说啊，是哦，原本要买的耶，那不要什么之类的，可是看到这种你们不会抖一下吗？
会，但是就是你也没办法，因为我总不能就是义愤填膺的说怎么会我们家的品质很，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当然你会觉得说啊，这一定是会去影响到其他人的，
对
对啊，但这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这是不管是任何的产品，不只是钟表，其实只要是奢侈品或者是精品，其实都很常会面临的一个部分。但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口中所谓的不好，我一直觉得这其实是可以交由时间去决定的，那不好的东西自然会被淘汰嘛，对，就像我们2005年发表 BR01 的时候，当时大家也是觉得说啊，怎么会有品牌推出 这样子的样子的表款、嗯、但是它也因此而成为我们品牌的 DNA、
嗯、
那到了2019年我们推出 BR05 的时候，其实也是相对有很多声音，因为它相较于我们经典的 BR03 是完全不同 的 style。 对，但是走到现在，其实 BR05 也成为我们品牌已经可以跟 BR03 去相对衡的一个系列了。对，所以我一直觉得其实这些声音它就是交由时间去评断，然后好的东西就是会留下来。如果这个产品或者是这个系列它真的不适合，然后真的问题很多，我想它也不会在市场上面留存。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钟表产业跟其他产业比起来，我们大家好像喜好相对比较保守，就是我们需要一点时间去接受新的东西。像刚花花讲到那个 BR01， 因为那你刚出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方表没有很流行，
对，
所以那时候你们一出一个方表，真的在表界算是蛮轰动，想说怎么会出这种手表，这好戴吗？这可以戴吗？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时钟的感觉，或是一个飞行仪器。
对，
那真的就像花花讲了，那么多年下来好像大家也就慢慢接受，然后到 BR05 的时候，那时候那种方中带圆的设计，大家又觉得这很不 Baron Rose 欸，怎么会出这种很像某某牌的影子这种。
对啊，其实有声音不见得就是不好啦。对、嗯、就是你有讨论度嘛，但是我就说其实喜欢的人就是喜欢，想买的人就是想买。
嗯，
对，一般我今天觉得它好贵，但是我就是很想买。
所以其实你们的心态算是蛮开放的。
我觉得你不开放也不行，我总不能看着那则留言然后一直难过在心里吧。我就是只能想说好吧，那就是对，反正你知道他总是会被其他的
就赶快随风飘，然后赶快期待大新闻把它盖过去，
后面还是会有其他的贴文把它盖过去嘛。
那你们如果自己看到很多这种，会不会其实统整一下，或是真的去做一下市场调查，说是不是有这个问题，那是不是真的会回报给总部，会做这样的程序吗？
我觉得当然，如果今天我们自己的经销店他有给我们的 feedback 是说可能某个系列的某支产品它的维修率很高，这个我们当然就是会回头去看说它是不是在品管上面当时是有出现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会的，其实我们因为我们的维修是有记录的，所以我们的那个 after service 部门他们其实会去就这些数字，才会有一个是比较公正客观的一个事实在里面。对，而不是只是因为我买了这一只表，然后刚好就是买到一只维修率比较高的，然后我就把它定义为说这只表的品质不好。对、
嗯、那因为其实现在进入新媒体的时代，我觉得所有的节奏都很快，那其实手表又算是相对比较高端比较精品的这种产业，那我觉得我们在行销上或是在做内容上也会有一些好像坊间其他产业可以做的东西我们好像不太能尝试，所以感觉限制会比较多，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说例如说我们私下喜欢看的那种影片或者是题材，到底能不能用在钟表这个产业上。那以花花你自己来说，你自己平常喜欢看的那种商品介绍影片是什么类型？
我其实比较常去看的是直播，就是各种类型商品的直播、嗯、因为我会听他们这些直播主介绍商品，然后我就会去想说他怎么样的内容会去吸引到我真的想要下手去买这个东西，或者是我会想要走进店里去看。所以其实这也是这一次我在思考说我们要合作的影片的内容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样子的角度去切入，我们不要只是做一个主持人跟来宾这样的访问，我们可以用更轻松的方式、嗯、然后我们把这一些读者或者是观众当成是来店里要欣赏手表这些客人，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些东西推荐给他们，但是不是用太正式或严肃的、
嗯、
对，就是像朋友之间的聊天去把这个东西介绍给他们，去吸引他们，让他们有动力想要走进店里真的去把玩这只手表这样子、
嗯、
对。
那你有观察到说例如说表迷他们喜欢看的影片大概是什么类型吗？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很想知道，就是我觉得这应该是每个品牌都想知道到底大家想要看的是什么类型。但是就回到 Amanda 刚刚讲，我觉得钟表品牌尤其是奢侈品品牌 都有自己的偶包，就是我相信每个 HQ 都有给自己的一些规范，尤其是我们作为奢侈品品牌，其实 HQ 最常跟我们讲的说，你要记得你现在做的是一个奢侈品品牌，
嗯，
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很多活动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他觉得这样子的内容方式不适合所谓的奢侈品品牌，所以它相对上偶包比较重，
嗯，
那我觉得它可以做的方式一定会相对比较少，所以要在这里面去找到有趣但是又可以让消费者有耐心去看完这部影片的方式，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每个品牌都一直在思考的方向。
那目前你没有观察到中间值吗？
中间值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合作影片应该已经达到，就是已经是一个还不错的，我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范例，然后我们可以就这个部分可以去思考下一次要怎么样再去把这个内容或者是整个方向再做得更有趣一点。
对，因为我发现现在的表迷比较喜欢看你的个人观点的东西，或者是开箱，或者是比较轻松的介绍，就比较不太像以前一样可能很正式的坐下来然后聊一些很硬知识，我觉得大家反而比较喜欢看你很轻松的聊这样。
对，所以其实以前啊，比如说去表展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哦，我要访问总裁，我要做品牌故事的介绍什么，但怎么样把品牌故事讲得生动有趣，而不是只是带过这个历史，我觉得那个才是重点。还有就是在跟总裁的访问的这些，好像也不是现在听众他们想要或者是读者他们想要看到或听到的，大家其实反而更希望看到或听到是这些媒体人他们对于这个产品的想法。对，
那你们在行销上也有因应就是现在的时代变得更活泼吗？例如说如果在采访总裁的时候请他一起跳阿帕茨还是 OK 的吗？
我们总裁不行，那我们总裁他呢会搭配这一次表款的主题去改变他的服装。
那也是蛮用心的。
对，但是我觉得像这几年比较不一样的媒体方式，可能就是 YouTuber 或者是 KOL 这样子的方式。嗯，对，在跟不管是总裁的访问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在跟一些传统媒体之外，其实这一部分也是品牌一直去 approach 不同的媒体。
嗯，好啦，那希望大家今天听完这一集之后呢，其实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就是无论是希望品牌出什么样类型的产品，然后什么要改进的地方，或是希望看到什么样类型的影片或是报道，都欢迎留言跟我们说。
好的，谢谢。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花花来上我们节目。
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节目，欢迎留下五星好评并分享给更多朋友。进表志，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